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您可能听这定场诗啊，都老掉牙了。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喜欢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四句话什么意思。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书唱戏劝人方，就说这艺术作品呢，其实归根结底，你想能长久流传，要靠什么呢？你得劝人向善。人不能听你说完书唱完戏就跑到街上劫道去调戏妇女去，那不行，会淫会道是不可以的。就正如以前我节目里说过，我说现在比方说我们中国小剧场这个相声二人转呢，它有一个功能，就它给你带来欢乐，但有一个基础，它没有义务教你学好，但是它绝不能教你学坏，就说不能会淫会道。那么其实古往今来呢，这个官方啊和这个娱乐圈之间历来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因为官方总希望呢你这个东西高雅起来，最好啊能高台教化，能够替政府教育大伙儿，那才好呢。可是民间老百姓呢想法不一样，总希望这个东西热闹点，你说我也累得够呛，生活挺苦闷的，哎，我听场戏啊，听段相声，听段书，你把我跟上课是教育一番，我不太舒服，最好是越搞笑越好玩越好。那这就存在着呢，就是官方的一个教导方向和老百姓的娱乐方向之间，它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这个矛盾冲突到一定的会形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官方出面啊禁止你演出。当然说禁止演出呢，这可能涉及到个人的和剧场，更多情况下是什么呢？就不让你演这部分内容。哎，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伙儿细聊的禁戏，就是禁止演出的戏，这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中之重。说这禁戏呢，咱们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无外乎就是反动黄色呗，就扫黄打非呗。这个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它形成来头是非常复杂的，咱就拿京剧来说吧，从民国到现在，包括晚清的时候，都有很多禁戏。这些禁戏的来源不一样，有的呢是官方的，有的呢是可能统治者权位极重的某个个人的意愿，还有的是什么呢？戏班子就不想演。你比方咱先说最后一种状况，戏班子不想演。过去喜连成、傅连城啊，在北京演戏呢，总共有三出戏是不演的，哪三出呢？《连营寨》《逍遥津》《九曲黄河镇》。为什么这三出戏不演呢？《连营寨》什么戏呢？火烧连营，诸葛亮不让刘备打东吴，就不要给关羽、张飞报仇，刘备不听，结果带着大兵气势汹汹的去打东吴，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700里，最后把刘备烧的白帝城托孤，一命归天。说这个戏为什么不能演呢？刘备最后死了，就这个戏啊对主人主角不利。喜连成、傅连城这些戏班子很忌讳这个戏。那逍遥津呢，也有个另外名叫白逼宫，指的是曹操啊逼宫汉献帝，这也是对主上不利，所以过去一人迷信呢，这也不能演。那九曲黄河镇情况就很复杂了，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演的赵公明啊，抢了尚小云演的琼霄的这个戏份，还有的人说这九曲黄河镇呢里边就害各种神仙，谁进来谁完蛋，这个也有点啊对这个演员本身呢会产生一点迷信的东西。反正咱这么说，逍遥津、连营寨、九曲黄河镇这三出戏过去戏班子不演，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官方不让演。官方不让演往往是什么呢？这在晚清民国时候啊，大体都是那些有伤风化的戏，说白了呢就是黄色第一，暴力第二，就这里头有些个男女之事啊在台上弄的太露骨。露骨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原来过去景过那出戏叫战宛城。战宛城什么事呢？就是曹操啊向北攻打的时候呢到宛城。这宛城的首相张绣呢一看打不过曹操，投降吧，曹操手底下典韦如此勇猛，投降了。投降归投降啊，他没想到曹操有个爱好把他给害了。什么呢？曹操就喜欢呢有夫之妇，尤其对寡妇兴趣大，不喜欢黄花大姑娘。看上谁了呢？看上张绣他婶子了，邹氏。邹氏夫人很美貌， 结果就把人霸占了，一下子把张绣惹急了。这才呢派遣胡车半夜三更的偷了典韦的双戟，典韦没有兵器了，最后死在乱军之中，把曹操也杀了个大败亏输，最后把邹氏弄回去给弄死了。那么这中间为什么说这个戏三国里也有啊，也没什么犯忌讳呢，怎么就进了不让演了呢？因为这里边反映啊，邹氏夫人呢老爷们死了之后春心荡漾的一些举动有点不那么雅，尤其是跟曹操两个人后来厮混到一处。当然你说这京剧舞台上像现在你看那个三级片 A 片里那么演，不可能，它不是高度写实的，京剧就是虚实之间的。它怎么体现这个呢？当时的处理方式呢是这设立一个锦帐啊，就是过去那大床围着帐子，这个两个人曹操一拉着这个邹氏夫人的手，哇哈哈哈哈，俩人芙蓉帐短杜春宵进到帐子里头了。进帐子里头呢故意俩人把脚啊搁在帐子外，然后有人晃到那帐子，您明白吧，这叫暗处，这里头这个魂包就从这儿出来的。然后晃到一会儿呢，过去民国说演这戏很过分，你晃到一会儿底下人看着过干瘾就完了，他不是，晃到一会儿之后呢停了，这帐子不动的时候呢，里边有人呢拿那鸡蛋呢打开，把那鸡蛋黄撇出，剩那鸡蛋其中唰顺帐里扔出去，意味着什么？你要是过来人都明白这个。所以这玩意儿你说他不会淫会道吗？为啥人有十七有十八又有爹有妈的，你这当妈的领着儿在底下看戏，他儿子问妈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扔出这玩意儿，当妈的怎么解释？所以什么叫漫藏会淫也容会道，这就叫会淫会道。所以赵宛成一度呢在民国时候被警过，当然是光是黄色还不是禁戏里头的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呢，你要过分渲染血腥暴力和一些人伦不道德的东西，那人官方也不干，不是说那个腐败的清政府就不讲道德，因为是高台教化，统治者也需要。你看当时有一出戏进了叫沙子报，沙子报是什么内容呢？你听听你都得来气。他讲的是这个徐氏是寡妇，老爷们姓王死了，他呢留下一儿一女，这徐氏呢岁数不大，30多岁，还长得漂亮，就妖艳风骚，她耐不住自己的闺房寂寞呢，跟这个庙里的和尚啊就勾搭上。有人听这就乐，说一听传统的东西往往那寡妇告跟和尚勾搭，你看那翠屏山石秀沙枣，那潘巧云就跟裴如海勾搭和尚，她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女人在闺房之中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指她往出走呢万难的。可是呢有一样女人是可以出闺房的，干嘛呢？到庙里降香去啊，祈求上苍啊保佑自己啊，保佑自己爷们儿，保佑自己孩子，这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样就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了，尤其是接触庙里的和尚，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所以这个徐氏夫人呢就跟庙里的和尚法号叫纳云，两人好上了。好可是好，有一天在家里啊干柴烈火行苟且之事的时候，被他儿子天宝发现了。这小孩虽然不大，10岁出头，很有正义感，那怎么事啊，我爸爸他刚死你就干这事儿，就指着和尚鼻子大骂，你说这一骂他母亲羞愧无地。然后呢这天宝天天在家呀早放学，这天刚擦黑就回来，就站自己妈房门口，我看见和尚来不来，把俩人给急的，最后这和尚也不敢来了。可是这徐氏夫人受不了了，借着有一次到庙里降香啊，找着纳云和尚跟他商量，说这小王八蛋小杂种不除，咱俩成不了好事。你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吗？俩人一商量，半夜三更潜回自己府地，把儿子给杀了，大卸八块之后藏到油罐子里搁床底下。这事后来被告到官府去呢，县太爷开始没拿当回事，扯淡，虎毒不食子呢，哪有这亲妈杀亲儿子，不可能。后来有人把证据又什么阴魂托梦啊，这里头就有一些迷信的东西了啊。然后县太爷再审案发现了天宝的尸首，最后呢把这个奸夫淫妇绳之于法，这叫杀子报这个戏。可这戏里头呢在台上啊表现什么大卸八块之类的吧，弄得血不连拉的。再一个这徐氏当初这个京剧里头吧演这种妖艳女子呢有一个流派叫小派，小派呢这个大师叫小翠花，真名叫于连泉，是个老爷们儿，可是那个扮相你看着比那女的还女的，那是真媚气。 当时小派的戏呢流传很广，咱们现在也能看到，你像刚才我说这个战宛城啊，包括荀派戏里头有时候荀小不分，你像这个荀卫生这派的戏里像石玉琢呀，包括就是西厢记里边演红娘他那些做派，因为小派主要是这种小花旦养那种妹巴筋的女子的多，所以这个戏流传范围很广。可是你这里头有凶杀，有色情，有暴力，还有血腥，而且当娘的杀儿子就是为了勾搭成奸这点事儿，这是败坏社会伦理的。所以这个戏演完了，很多老百姓看得咬牙切齿，还有的人看色情这段呢有想法了，还有的人看凶杀这段呢产生一些恐怖恶心的心理，所以不利于社会教化。所以这个戏在民国那时候是禁戏，建国以后也不让演。所以这是官方禁止你的。还有第三种情况呢，那势力大的人他不让你演这个戏，你也没办法，为啥？他权倾朝野，权势熏天。咱听过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吧，说这戏班子到这个韩老太爷家里演，到山东地界演，唱什么古城会，唱关公的戏，把韩老太爷惹怒了。怎么的？关羽是哪儿的人呢？关羽是山西人呢，他山西人凭什么来我们山东地界逞威风？我们山东也有好汉呢，谁？秦琼啊，来赶紧唱山东的戏。到山东戏也有啊，你看隋唐的戏多了去了，像大伙儿知道三家店南起界都隋唐的戏嘛。可是这个时候呢来不及办了，只能找人临时扮上秦琼，在台上跟扮好的关公俩人打，这叫关公战秦琼。这是个笑话，但说明什么呢？这人权势大了，也可以不让你演这不让你演那个。这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真实例子。你比方说这个咱刚才说男起界，女起界呢是玉堂春，苏三起界嘛，苏三离了红铜县，蒋申来在大街前。这个戏里有一句话叫红铜县里没好人，因为苏三在红铜县受了冤枉犯的案，结果到后来多长时间红铜县这个地界不能演这个戏。为啥？你唱红铜县里没好人，那是红铜县人谁爱听啊？跟这类似的，我到这个当年九十年代我到牡丹江去采访，到哪儿呢？海林。海林的地方咱知道，威武山就在那儿，正好黑龙江省京剧团呢到威武山演出，我在底下看的我觉得有意思，那台上演员唱那个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而且这段戏你也知道，中国有个著名主持人因为唱这段戏出事儿了，那腔你也知道，老乡我们是当个楞个里个龙工农子弟，这一段收尾的时候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武山，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武山，戏里这么唱的。你到人威武山地界，京剧团在台上唱为的是扫平威武山，观众能愿意听吗？底下那鞋底下的蒲扇反都扔上去了，这我现场看的一个事儿。就这地方面有禁止的，那权力层面更很多。你像慈禧太后，她在宫里听戏有几出戏是不能演的，什么呢？苏武牧羊啊，洪阳洞啊，不能演。为啥呢？慈禧属羊，你玉堂春苏三在那唱我好比羊入虎口一去不还，这词儿现在你听没了，现在所有唱玉堂春的都是我好比鱼儿入网一去不还。为啥？慈禧属羊的，你羊入虎口你想怎么着，他不能唱。还有的挺奇怪，你要到山东曲阜，咱都知道有孔庙，孔圣人在那儿，孔庙里头演戏有一出戏是禁演的，乃出打金枝。你可能熟悉京剧知道，打金枝就是郭子仪的儿子郭爱娶了这个皇上的女儿，娶了公主，小两口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吵架，这郭爱一伸手把公主给打了，这可坏了。郭子仪说你敢打金枝玉叶，给你绑上向你老丈人请罪去吧，就这么出戏。说为什么孔庙别的戏都能演就不能演打金枝呢？那是因为当年呢乾隆有个女儿，这脸这有一个黑痦子，找个算命给看呢，说这是不利于父母，对他自己也不利，跟父母互相克，说咋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他将来嫁人呢，嫁着门第呀，能跟皇室一边齐，比王公贵胄都得高。这乾隆爷犯难了，上哪儿找这普天之下皇族就我们家一个，总不能近亲结婚吧？这时候有人给出主意，说古往今来能和皇族并列的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家，从宋仁宗年间封衍圣公到现在也传了七十多辈了，你就皇上到孔庙见孔夫子你也得行礼。乾隆想可也对呀、啊、 那把这孩子嫁那不行，为什么？满汉不通婚，当时怎么办呢？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这个公主啊送给当朝大臣俞敏中当干闺女，就俞敏中收了她当干女儿，然后她就算老俞家人了，算汉族人了，你就可以嫁给老孔家。就这么的，这公主呢嫁给谁了呢？第72代衍圣公孔宪培。衍圣公是宋仁宗年间封的，到这时候传了72位了。您记住老孔家怎么传的呢？兴裕传继广，赵献庆繁祥，令德为垂幼。72辈是献，往下是庆，往下是繁，往下是祥，再令德。到第76辈，衍圣公叫孔德成，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了。这会儿传到72辈孔宪培，嫁给他了。嫁给他的是公主，是公主啊，但不能叫公主，都叫于夫人。所以曲阜这孔庙里头呢，衍圣公的府邸呢，就他的哥兄弟班班长大的到成年都得搬出住，唯有老于家人可以在这住。为什么？人家是公主家。那既然是公主进了曲阜了，到这个孔庙里头了，你要是真唱南会演戏，说唱哪出打金枝，打金枝什么意思？就打着公主就揍她，那就不好，有伤和气，而且呢也属于失敬，人家公主在这，所以孔庙里头演戏不演打金枝，打金枝是禁戏。还有民国期间有个大总统叫曹锟，您都知道靠贿选上来。这位曹锟原来听戏呢，挺爱听这个三国戏的，等他当了大总统了，他把两出戏给紧了。哪出呢？卓放曹和击鼓骂曹。你一听就明白，他姓曹吗？卓放曹呢是曹操走背字的时候进中牟县，最后成功的半夜能杀他，想来想去没杀他，以至于曹操最后得了天下。击鼓骂曹更是啊，把祢衡弄到江夏，祢衡一来气，把上衣一脱，赤身裸体敲鼓骂曹操，你这眼拙口拙心拙耳拙，把曹操一通骂。这两出戏设计老曹家人走背字，曹锟一听不爱听。他当了大总统以后呢，得卓放曹是禁戏，这个击鼓骂曹也不让演了。可是有意思呢，1924年冯玉祥进北京把这曹锟给逮了，然后一直到1926年才把曹锟放出来。你不让演卓放曹，你被人家捉了放了两年多。你看历史有的时候很有意思。这就我说的呢，晚清民国时候禁戏三个来源：戏班子自个儿不演，官府不让演，全是大的人摁着不让演。有人说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对艺人限制这么多，有时候也不合理啊，就反对一些这个恐怖暴力的黄色倒行，剩下那些你这么些禁忌怎么弄啊？说这新中国成立以后没了吧？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禁戏依然这个手段方法在持续。他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东北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东北解放的早，新中国49年10月份建的，东北在48年大部分地区就解放了。当时文化部门就出台一个呢关于改革旧戏的通知。您可注意这个东北西北啊，现在咱们看呢比全国不少地区呢都穷，有这么一个特点，越是穷的地方啊，它越容易把国家政策给放大。你比方说国家政策它可能设置的政治好好的，你要小一点没达到效果，大一点矫枉过正出事了。可是越穷的地方越往死了听国家政策了，它就会把国家政策无限的放大。也就是说穷的地方往往是最左的地方。东北有一度禁戏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概能演的戏啊，搁在一块都不到十出，剩下那几百出甚至上千出戏不让演了。因为你从旧社会过来的，这戏里头你比方说忠于皇的啊，你这算什么呢？这等于是向反动派低头啊，你稍微守规矩这教条主义啊，你在反映鬼神的封建迷信呢，那能演就不多了。有的时候东北地区能演的戏连十出都不到，这我说京剧评剧更少，剩六七出能演的，像杨三姐告状那都封建迷信，谁说杨二姐托梦那不可以。所以这么一弄呢，有的地方索性啊把戏班子解散了，让艺人下乡种地去了，懒政嘛，省事儿嘛。所以当时这情况反而愈演愈烈。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1951年到52年呢，咱们的文化部啊先后两批出台了禁演戏目。第一批出台了12部，第二批出台了14部，加一块26部。说这不还是官府不让演吗？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就如果他不出台这个，各个地方尤其落后地区 枉死了尊崇，把封建迷信的旧社会一套扔掉了，他就会什么戏都给你挑毛病不让你演。这回中央政府提出来这二十六出不让演，好了，那除了这二十六出其他就可以演了。其实这是对戏班子和艺人最大的松绑。当然这里边呢仅演的戏呢也是千奇百怪，我随便给大伙说几个啊。你像这个除了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这个黄色的银鞋的戏，那继续肯定紧，还加了很多呢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比方说带鬼魂的不能演，因为咱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都无神论者呀，你再说鬼神的不把老百姓心思搅乱了吗？带鬼神不能演。比方说太阴山不能演，太阴山大伙都知道严查散呢被坏人给弄死了，包公一听不干了，我得想法把他救回来，所以包公两下阴曹地府，两次太阴山，把冤情昭雪之后严查散救活，就这么个剧情。戏里头这包公呢跟平常不太一样，脑后搁个黑纱，意思是呢包公上阴间去了。当时演鬼魂也经常用这种方式，脑后搁个黑纱。所以这个戏由于涉及鬼魂不让演了。还有一出涉及鬼魂不让演的更有名，现在是恢复演出了，叫乌盆记，也叫奇缘报。前两天北京长安大戏院演这戏了，我也去看了。原来在天津呢，这个王佩瑜王老板在天津演，我也看了。他这个乌盆记说的什么意思呢？有一个绸缎商人呢叫这个刘世昌，这刘世昌呢到安徽定远做生意。定远是什么地方？就是咱们李克强总理的老家。到了那之后呢，被一个开窑烧瓦盆的赵大儿两口子给害了，毒药毒死之后呢，把他给剁吧剁吧呀，毁尸灭迹，钱拿走，这尸体扔到瓦窑里头去，最后烧成瓦盆了。有个老头叫张别谷呢，当年卖草鞋，赵大欠了他两双草鞋钱，这张别谷找他要钱去，赵大吧虽然富起来了，你赖账，说你要真想盯账去挑瓦盆吧。张别谷就挑了个瓦盆，哪想到刘世昌的鬼魂附在瓦盆上了。这瓦盆半道啊跟张别谷说话了，老张啊我冤呐，把张别谷吓坏了，进城隍庙求城隍给他抓鬼。后来呢告诉他，你这么的，包公大人到这儿来了，你跟包公告状，你把我这冤情啊洗白了就行了，就这么向包公告状，这事儿就过去了。最后包公呢把这个案子给断明白了。这里头这个余派唱腔很有名的，这个刘世昌呢后头也是搁一个黑纱表示他鬼魂，前面张美谷拎这个盆。这个戏艺术水准是很高的，首先是余派唱腔呢飘飘洒洒悠悠扬扬很好听，在里头呢有不少啊，因为张美谷是个文丑，丑戏里头有很多小贯口很有意思。让我随便说一段，这个张别谷进庙里来呢求城隍老爷啊给这个抓住怪，他有那么一段顶着口使的有意思，叫一进庙来躬身下拜，叫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东大湾的赵大欠了我钱财，我登门去讨债，他拿了个瓦盆抵了我的债，谁想到这个瓦盆是个妖怪，求城隍老爷替我来说怪，明天早晨上供猪头三升，两块豆腐一颗白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里边考这些戏迷票友还考这段了，挺有意思，艺术水准很高。这在当年涉及鬼魂不能演，现在是可以重新演了。还有的进戏呢很有意思，大批官仿棉花，这两出戏有时候往往说叫批仿戏，这属于近的。大批官说的什么呢？这故事很有意思，说的庄子啊，庄子跟他老婆就说这个有一回啊，吴往城西，庄公打马去城西，看见个小寡妇在干嘛，扇坟，说怎么拿扇子扇坟呢？小寡妇说，这个今天天晴啊，连着几天下雨了，我丈夫啊死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时候我坟上的土干了，你就反穿皮裙另嫁人，你就可以改嫁了。结果他一死天就阴，这坟始终不干，我就想嫁人，我好不容易今天天晴，我想让他快点干，我拿扇子扇坟，小寡妇扇坟。庄子回家跟自己老婆韩氏夫人就说这事儿，韩氏夫人表忠心，这女的真不像话，这娘们什么玩意儿，我呀老公你要死了我绝对跟你走，我不可能另嫁人。这庄子就听了半信半疑，你哎，他假死试探他老婆，然后鬼魂换作呢楚国王孙来登门吊孝，他老婆一看这王孙长得漂亮啊，动了念了， 俩人一勾搭呢，这边棺材搁屋停着呢，那头俩人就同床共枕了，这才叫昨日黄土垄中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所以这庄子是假死啊，他这时候就催动法力，让这王孙突然间上吐下泻不行了，说怎么着呢，哎，只有用这个人的脑髓啊才能救了我。这韩师傅一听，有啊，家里停个死人有脑髓啊，拿斧子把棺材劈开了，就要劈庄子的脑袋。庄子这时候起来了，醒了，呵呵，你这淫妇。结果这韩氏夫人羞愧之下上吊死了，就这么故事。大屁棺访棉花说的什么呢，商人离家三年整回来，隔着门一听呢，自己媳妇在家访棉花，耐不住寂寞就唱点小曲儿。他一看在外边我也唱，我勾搭你，看你上不上当。最后发现自己媳妇还算贞洁，俩人团圆。当然这个访棉花里头呢有大量的淫词艳曲，这看你加什么了。这两出戏，大屁官访棉花也不让演。后来这访棉花隔了有这多少年了，疫情期间呢，在北京三庆园，咱们北京京剧院的小名角王梦婷女士把这个戏改吧改吧又拿上台了。当然里头唱的小曲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健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价是好的，看你往进添什么。你续一些残肢败絮呢，他就不能穿了这棉袄，你续点好棉花呢，现在人一样看着挺舒坦。所以这我刚才说这个乌盆记，这个大屁官访棉花，这几出戏不让演。这二十六出戏里还有挺有意思的，色狼探母您知道吗？有人说知道，郭德纲总唱的叫小帆嘛，站立宫门叫小帆，这不就色狼探母里的吗？哎，色狼探母在51年52年被定为禁戏，说奇怪，这里头既不反动也不黄色，怎么给定成禁戏了呢？当时批判这戏有个名目叫歌颂投降主义，你细琢磨可也对，为啥呢？四郎杨艳辉金沙滩一场败，四郎流落北番，隐姓埋名改名木易，投靠了番邦北国，就大辽国。最后大辽国一看这小伙子文艺也好人品也好，结果就把铁镜公主嫁给他了。你看看，就说你不仅呢没有随着你杨家将的这个忠烈之名啊跟敌人拼到底，你反而投降了，你成了战俘了，还当上驸马了。完了后来杨艳辉是吐露心计，铁镜公主一听怎么回事，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到如今15载他才明言，却原来是杨家将把姓名改换，他私亲人享骨肉不得团圆，我这里上前再把礼见，夫君呐，不知者不怪你的海量放宽。你看两口大团圆很和谐啊，铁镜公主还去偷这个将令去，然后回头放杨艳辉回去见佘老太君。你说你这不是讴歌投降主义吗？这戏也不让演了。当然这26剧目是仅演了，可是各个地方呢仅的还不止这些。到了1957年呢，咱们国家提倡呢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这时候57年的7月份，中央出台了一个就是26个仅演剧目大家讨论是不是可以都放开，百花齐放嘛，就都放开。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戏剧界的人呢，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些角儿啊，他们的政治敏锐是绝对有的。他们怎么理解的呢？你看啊，26个剧目仅演，到现在你又给放开，什么意思呢？这政府啊，哎呀，是不是试探我们这些人社会改造完成的怎么样啊？啊，就像咱现在说，领导说了，你们各位啊，咱们知无不言啊，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开会，您各位给我给一把手提意见，说是这么说，你敢提吗？有的人敢提，领导啊，你就是工作不注意身体，你得爱惜自己身，最多你提点这个不咸不淡的，真让你提意见，你敢？你领导，你这人太缺德了，你那次收我钱没给我办事，你敢吗？你肯定不敢说。所以这些艺人从旧社会过来的，明白你这是真是假呀？结果当时出了个事儿，正好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7位戏剧界的人大代表联合上书，上书什么呢？我们不准备演这个26个戏，我们拒演坏戏，不演这个戏。这7位是谁呢？我跟你说说啊，梅兰芳、周信芳、秦林童、程砚秋，这3个唱京剧的啊，袁雪芬，粤剧的大家，常香玉，豫剧的大家， 陈淑芳川剧的大家，郎显芬吕剧的大家，七位大艺术家联名上书拒演坏戏。上头一看，朕心甚慰啊，因为说实在的，说百家争鸣你们随便弄，最后一看呢，我们还听着政府的，原来您说紧哪个我们就紧哪个，坚决拒演坏戏，完成社会改造，洗心革面，我们重新做人。结果全国上下应该说这是一次机会，借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禁忌放开。但这七个艺术家一说，等于在这行里啊给扣了听了，谁不敢吱声呢？当然他们是有智慧的，即使这时候放开了，您听我说这年份，1957年啊，再过几年什么样您也知道。接下来反右啊，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二月逆流，完了文化大革命，你就想即使放开了，如果这七个人随便说话，有没有好结果，您心里都明白。所以梅兰芳他们啊还是智慧大大的，所以这接下来这些戏还继续紧演，而且到了文革时候，那就不是这26出了，几乎所有传统的都是大洋谷风姿修，都是破四旧。何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四旧都给你破没了，那点破戏，过去的旧戏还能让你存在了吗？所以一直到78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随着意识形态一点点放开，这些戏才逐渐放起来。当然我说这个呢，刚才你听到的都是京剧，其实是远不止京剧，别的戏也如此。有的戏呢确实是难登大雅之堂，但老百姓挺喜欢看，也一点点都给弄没了，现在都没人接了。我说一个评戏的你肯定知道，有一年的春晚，巩汉林和他夫人金珠加赵丽蓉演了一个小品叫打工奇遇，你记不记得要老太太办慈禧站那儿，然后宫廷御宴酒啊，180一杯啊，这酒怎么样啊，听我给你吹。那里边就有评剧唱段，什么唱段呢？巩汉林演这个黑心老板，跟赵丽蓉演这打工老太太，俩人有段唱，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记不记得有这么段唱，所以让你宫廷御宴酒啊，180一杯啊，这酒怎么样啊，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啊，一杯你开胃喊了一声美，两杯你胃不肾不亏还是美，3杯5杯下了肚啊，美了美了美美。您听这熟悉吧，我告诉你这就是评剧，还是个骨子老戏。什么戏呢？这个戏我小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吧，在哈尔滨道外沈阳北市场我听过这戏，那这屋里都乌烟瘴气，烟抽的简直不像样，那么小剧场票价当时就几块钱。这个评戏叫什么呢？叫贱骨头。什么情节呢？你听着你都能把你乐死。说这个人呢结婚以后呢，他媳妇儿啊比他胳膊粗力气大，他在那恨呢，我得管教我媳妇儿，站着比我大，坐着比我强，脚也比我大，力气比我强，我舍生忘死，我要管教婆娘，打不过他老婆，他老婆天天打他，把他打得痛不欲生啊！一个老爷们窝囊到这程度，这日子就别过了，怎么办呢？我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吗？找个小树林歪歪树，我上吊，绳钢套上，下边有个过路人，哎，这大哥干什么？给他拽下来了，说：“你看大哥，你穿的戴的比我强多，我都没死，你死啥呀？你为什么死？”把经过讲了，兄弟，我活不下去了，我媳妇天天打我，打得我痛不欲生啊，没办法，我死的。这位一听乐坏了，大哥还有这事儿呢？我告诉你，咱俩可不一样，我这人天生贱皮子，我贱骨头，一天我老婆不打我我都难受，可是我老婆我怎么样她打我她不打我呀，那我这日子过的是生不如死。俩人一对视发现一个好主意，咱不如这个吧，啊，你媳妇要我媳妇，我媳妇是你媳妇，那多好啊，这事回家一商量还成了，互相换了媳妇，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你琢磨这荒诞不荒诞，一听这就是胡编，可是这里头呢有唱段，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巩汉林赵丽蓉小编的呢。怎么唱呢？俩人就指着这个，这都换了老婆了，这爱打人的老婆和喜欢挨打的贱骨头丈夫凑一块了，俩人说你打我，俩人来两句，你可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女的唱了，你进去我你可乐意呀，谁把这宝贝儿了宝贝儿了宝贝儿了，一个劲儿的往外推，俩人调情吗？ 他接着互相唱着就涉及到打人这个了。你把我比作哪一位呀？我把你比作杨贵妃。哎，杨贵妃，那你比作哪一位呀？啊，我好比唐明皇。呸，你不配，掉地的奶泡无碎。我说唐，等于是唐明皇的粪便一样，这不就是戏里常见的玩笑吗？拿出家法，我把你打。我喊了一声美，打完你胳膊再打腿还是美，从头到脚我狠狠地打。美了美了美美美了美了美，这就是您听了吧，打工奇遇里的唱段，这段戏叫贱骨头，现在您见不着了。为啥呢？有伤风化，而且格调不高，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再演这个的了。所以这评戏里头也突然有这个。其实啊，咱说了这么多呢，你琢磨琢磨，有很多戏，如果你真按照进戏这些复杂的标准，它都不应该存在。因为传统戏里有好多呀，这个观点糊涂，价值观不对，立场不明确，不符合人伦，违背道德的事儿。你就现在可以公开上演的戏，有些咱一推敲，你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方说啊，那个咱都知道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还要苦守十八年，这戏呢叫轰鸣烈马啊。这现在你看每年过年的时候，往往都拿这戏最后一折，大年初一在这个长安大戏院演，叫大灯殿，后边就出薛平贵他老婆王宝钏还要苦守他十八年，薛平贵可得了，跑那头去跟代战公主交锋啊，代战公主好威严，讲我擒过马雕鞍，然后代战公主他俩还结婚了，西凉老王爷咽了驾呢，薛平贵当上西凉王爷了，这哪说理的，一个投降的人当王爷了。完这一天正在屋里坐着天空妃大宴，宾朋大宴口吐人言，然后搁这个弹丸把他打下来一看，大宴身上有个血落山，打一看王宝钏写的血书，这才知道还要苦守十八年的王宝钏。就这么着薛平贵赶紧回去，回去在寒窑见着王宝钏呢，你说你老婆在这等你十八年，你跑那边吃喝玩乐又娶个老婆，回来之后呢你找这个老婆，你还怀疑王宝钏是不是出轨了，完了还得考察，百般调戏，这不是渣男吗？结果最后结局啥，俩媳妇都归他了，回来他也当皇上了，这哪儿说理去，丧尽天良啊。所以你看这个轰鸣烈马里头还要调戏王宝钏这段，这著名唱段吗？他把自己这个老婆调戏一个溜沟，王宝钏没认出他来，完他还有道理了，说我这么试你那么试你，你不干啊，看样子能守住，好，我搁钱诱惑你吧。他有段唱吗？好与孤贞洁王宝钏，不办调戏也枉然，要见去处言一定，为君我放在了地也平个穿，折定烟子三两三，送与大嫂之庄脸，卖绫罗织衣衫，那大手失了左耳环，你我就风流婆妻就过几年的。你看他还来劲了，王宝钏最后抓起把沙子扔他脸上了，活该这是。但是结局呢，这个渣男成了人生大赢家，你这哪说理去？就这种破戏，这个内容他为什么现在还能演呢？我告诉大家，您欣赏京戏可不能按照看电影看电视剧那么看，电影电视剧哪个地方要不真实或者有悖人伦，你得骂死这个编剧和导演。京戏不一样，您注意，懂行的说咱们今儿干嘛去，听京戏去，他要说他看京戏，他就是个棒槌，是个外行。你就到剧院里看，你也得是听。为什么呢？京剧啊，演这些东西都次要的，关键是唱腔。所以京剧行话叫听玩意儿，你得玩意儿好。京剧里头故事情节人物诸多夸张不合理，价值观混乱都不要紧，关键是唱腔要优美，大伙儿是靠听觉来感受京剧的魅力。也就是说那几个并不重要，唱念做打，唱是董事长，那些最多总经理股东，所以唱能立住了，他别的才好办。你包括他唱词儿，你就听这个薛平贵、王宝钏这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石山路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多感人，这词儿多好。这就好比什么呢？你看那样板戏，它是左的意识形态产物，照理说应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唱呢？因为他的词儿、他的曲儿、他的腔实在是太优美了，留下了诸多经典的唱段。我们现在好多新编的这个现代京剧， 那是政府花了很多钱，为什么演完了之后往仓库一扔，上面没有能流行下来的唱段，没有那么优美的唱腔。所以说归根到底，这个戏能不能被禁，禁多长时间，是不是经过改造之后能重新绽放出魅力来，关键要看你戏里的本身的能力，就是你的唱腔唱词是不是达到了艺术的水准，是不是被大家广泛的接受。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打铁还得本身硬。你像说靠着这些一些黄色的暴力的渲染的气氛这东西，它只能一时的拖着你这戏啊，在一些低俗的市场上往前走，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这样的戏就当时不仅的时间长也得被淘汰。你看我说赵宛城为什么没被淘汰，它里头是有黄色成分，可赵宛城里头荀派小派这些旦角的功夫那是妙到毫巅的，其他的一些配角，你包括这演张秀的、演曹操、演胡车的，那都是老生花脸丑角里的尖儿演这个，所以人在艺术是能站住的。所以在艺术上能站住，即使有瑕疵也可能流芳百世。相反艺术上站不住，你再有些热闹的东西大家爱看的、低俗人爱找的，就跟着围着粪坑看苍蝇似的，你也长久不了。所以我们说到底呢，你还得在艺术上能够被大家接受。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您得记住了，探讨这些东西你永远记住，谁的理谁的非，谁占便宜谁吃亏，谁的黑锅谁得背。